我们这个系列的内容呢，题目叫做“得救的福音”啊。如果大家看这个福音前面的这个形容词呢，就注意到讲得救的。那一切的救呢，一定有一个从环境里，什么样的环境里被救出来的概念，对吧？比如说我在失火的房子里，我是从火灾里被救出来；我在溺水的状况下，我是从水塘里被救出来。那每一个地上的人是从审判里被救出来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审判？我们所信的内容为什么审判这么重要？因为第一，跟我们自己相关的是，我要从被审判的状态里救出来啊，神要把我救出来。第二呢，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审判很重要呢？因为你在地上会有眼泪，会有苦难的，你会受不公平的对待的。如果地上没有终极的公义，如果你不相信有终极的审判，其实地上一切的律法和良心，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，对吧？因为，那个不遵守规则的，事实上是最划算的，短期来看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永恒的公义啊，那人应该是越不遵守规则越理性，而不是越遵守规则越理性。所以，对你来说，不公平的对待啊，我们今天后面会有一个详细的经文跟大家解释。你怎么知道会有终极的公义呢？因为圣经清楚的告诉了我们。所以这两点的内容使得我们知道审判对我们很重要，否则我们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要讲啊？为什么要讲审判啊？为什么要讲地狱啊？因为对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不要去，对。苦待我们的人来说啊，他在地上并不是全部的时间啊。我们继续往后看，我们来看福音的这个系列啊，人的堕落和神的救赎。那审判呢，是在人堕落之后必然会有的内容啊。人在罪的捆绑里啊，会看见今生罪的后果，并死后与神永远的分离。这就是圣经讲到审判的最重要的启示。这就意味着呢，审判在今生。你会看见一个律啊，也就是神的话语会带来必然的结果，但这不是全部啊，因为人死了没有结束啊，在永恒里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后果啊，就是跟神永远的分离啊，就是永恒的死亡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的审判呢，经历的审判不单单是地上肉体的啊，更多的是灵里的，是永恒的。啊，那我们再往后看啊，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人的堕落啊，我就摘取了上一次的一段 PPT 啊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。人的堕落呢，在创世纪的3章1到7节里，我们这里看见的是第7节啊，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，就是人眼睛亮了以后啊，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我们解释过啊，人在良心的责备里啊，的确就是这个状态啊，就是感觉就像赤身露体一样。我们良心责备我们，我们知道自己不对，所以良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啊，不单是外面的有声音告诉你你错了，里面也有回应说的确我是错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躲避这样的责备，这样的责备使我们很痛苦啊，因为就像赤身露体的羞耻一样。同时呢，我们很努力想去弥补它。我们弥补的方式就像用无花果的叶子、树叶子来遮羞一样，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下一次我们会重点讲啊，真正的弥补是要用血的。最终遮羞的是那只羊的、那只动物的皮毛。那在这里，我们看见犯罪后果是良心在责备我们。同时呢，它还会带来其他的后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。我们来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罪人会远离神。我们来读一些经文，从创世纪的3章8节开始读。有心的朋友们已经注意到，我们经文是从创世纪一章一直顺序往下走的，对吧？说明呢，其实神在最初的翻开圣经的4章里面，把最重要的概念都已经讲给大家听了啊。所以第8节，天起了凉风啊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。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注意到犯罪的后果，也就是良心责备的羞耻啊，会带来这么几个一连串的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人听神的声音啊，不能听了。就之前呢，亚当听神的命令啊，完全没有这个反应，对吧？神不是第一次跟亚当说话，神跟亚当讲，一切树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独园当中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啊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不是这个反应的，对不对？就好比你跟孩子在交流的时候，他什么时候会躲你啊？他犯错了，注意吗？他眼神都不敢跟你交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大概有些事情是隐藏着啊，他有点亏欠你了。正常他是跟你正常交流的，对吧？所以人当做错事情的时候啊，他就害怕，害怕以后他就躲，是躲谁呢？躲避神的面啊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等一会儿我们来看人的这一面，我们来看神这一面啊。你看神呼唤人呢，他说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啊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这里我想停下来让大家想一想，神呼唤的语气是怎么样的，你们猜一猜。如果是你地上的权柄，比方说你的父亲，你做错了，你觉得他喊你是个什么声音啊？很生气是吧？是不是？他来责备你，对吧？那你觉得神会是什么声音？神是爱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每一个人到今天啊，已经要建立一个概念，神就是爱啊。如果神要真的惩罚他，需要喊他吗？为什么地上的父亲要喊你？因为你真的能躲开他。阿门。对吧？你躲得开神吗？躲不开的。我们上哪去躲避神的面呢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犯罪的后果，这个人要躲避神的面啊，是一个毫无益处的动作，就好比用刀去砍水一样，他躲不了的。诗篇其实讲得很清楚啊，我们上哪去躲避你的灵呢？上哪去躲避你的面呢？不可能的。神是全知全能的神。我是可以躲我地上的父亲，那我躲不了神，神为什么喊我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要救我，他不是来定我的罪的。所以神从来本意他没有要惩罚人，这从来都不是他的本意。我盼望我们听过这个课的人，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建立这个概念，神的本意不是要杀我的。你的儿子犯了再大的错，你可能是全世界最后一个想要杀他的。如果他犯的错是杀人的罪，可能刑法都已经定了，你会说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们人不好尚且知道对自己肉身所生的孩子，更何况爱我们的主呢？所以神他没有要离开人。好，那为什么人要跑呢？既然神没有变，那人怕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躲呢？为什么不认错悔改呢？原因就是黑体字这一段，因为当人知道善恶之后，就知道了公义的审判，人害怕被审判。啊，我再形象举孩子的例子哈，为什么孩子会躲他的父母呢？甚至眼神不敢交流呢？假设这个孩子干脆不知道他做的那件事情是错的，你觉得他会躲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他可能会理直气壮跟你说，对吧？他说，妈妈，我把这饭倒垃圾桶里去了。你得教他，哦，这个东西不对。第二次他再倒的时候，他就要躲你的眼神了，是不是？说明良心不但啊，告诉人圣洁的标准，也告诉人必然有审判。所以人躲开神，他躲开他的父母，是因为他知道审判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找别的证据，我们问自己就知道。好，我们来看 审判的律啊。什么叫审判的律呢？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，这个需要稍微花点时间解释的。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，自己就当了神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人呢，他不但知道什么是对和什么是错，他同时知道了跟圣洁的律相匹配的定罪和审判。这就是良心全部的内容啊。良心既告诉人圣洁的标准，比方说呢，不能杀人，不能奸淫，不能偷盗啊，这个你不需要，你生下来以后别人来教你啊，你里面就知道。但是你不单只知道这个标准，你还知道呢，不按这个标准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，良心也知道的。所以绝对的公义啊，是要求圣洁的标准是不能妥协的，一次都不可以。良心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良心不会告诉你呢，说撒谎啊，撒一百次才是撒谎者，对不对？你良心一开始就告诉你，撒一次谎就不对。好，比方说我们撒谎是一开始就知道的，那好，爸爸妈妈后来才告诉他，要爱惜粮食啊，饭呢不能吃剩了就倒到盆里啊，倒到垃圾桶里去啊。当他知道这个圣洁的命令之后呢？你觉得他里面的声音会告诉他，他可以倒几次才可以啊？他声音会告诉他，一次都不能倒。以前不知道不算，知道以后一次都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杀人杀几次才算杀人犯呢？一次就是杀人犯了，没错吧？好，小偷偷一次东西就是小偷嘛。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良心既有圣洁的标准，又有绝对公义的要求，就是你不能犯一次，犯一次就会有后果。 好，良心同时还告诉人呢，这个审判是无怜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有怜悯你跑什么呢？是不是人跑就是因为知道审判就是无怜悯的，对不对？人远离神是因为知道公义的审判就是无怜悯的。审判如果有怜悯，那就意味着有罪可以没有刑罚，那完全就动摇了公义的根基。如果我们在座的这么些人，我们今天在场很多人，如果我们有个规定啊，比方说这规定就是饭不能倒，假设哈，那有一个到了以后，如果没有后果，你觉得后面的人会怎么样？每个人都会，对吧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有时候马路上啊，虽然有一个横线不能穿哈，一开始人都不穿的，直到有一个人他开始穿了，你就会注意到什么？每个人都跟着他一起穿，对不对？所以公义的根基就是无怜悯的审判啊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否则呢律法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人惧怕无怜悯的审判，就因此远离神，因为神就是律法的设立者和审判者，而绝对的公义就要求审判是无怜悯的，一次也不可以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犯罪一次也不可以，惩罚也每次都要有啊。那我们再来看啊，等会儿我们讲怜悯啊，怜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先把审判讲完。那现在呢，问题来了啊，审判者他是自己在审判呢，还是他设的律在审判？这里呢就要牵涉到一个绝对公义的概念啊。比方说呢，我是假设我们在座所有人啊，我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，我是那个王。那如果我犯了把饭倒掉的错，可不可以呢？大家觉得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犯了，你们也会一样的跟。Amen。这就是地上啊，公义也是要给到那规则制定者的。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清楚，对吧？一个国家制定法律的，他可不可以犯呢？不可以的。你觉得一个警察 他在执勤之后，他回家的路上超速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说，那我是执行的，你为什么抓我呢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其实全都知道不可以。好，我想告诉大家，神也是这样的。我们不可以的概念，不是因为神也是这样，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像他一样，因为这样的概念是他定的。规则的制定者，自己不能违反规则的概念是从神来的，所以神绝不违背自己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原则。啊，这里就牵涉到呢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啊。有的时候呢，你会听见啊，有些很悖逆的人呢，要挑战上帝，啊，这个在年轻人里比较多，他会挑战说，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呢？可不可以呢？我再说一遍啊，上帝可不可以造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？如果上帝造一块石头，他不去举，他就不举。明白吗？这个里面的悖论的点就在这里。他认为规则制定者可以随便违反规则。上帝如果说这块石头谁都不准举，他自己也不举。就是这样。阿们。对。谁都可以举，他当然举得起来。所以规则的制定者，他也同样把自己放在这规则之下。上帝不违背自己的规则。所以在这里，最后审判是什么在审判呢？他制定的规则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讲到宇宙的最初了。今天的科学呢，其实是把神的规则当作永恒来对待的。今天的科学在追求什么呢？就在追求发现神创造万有的那个规则。但问题是，规则是有一个制定者的，就是神自己。神不违反他的规则到一个程度，以至于让人感受到只有规则没有神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我有科学就对了。是，科学它的确不被颠覆，因为神不违反他自己。right? 这就是他创世的规则。既然有物质世界的规律，就有属灵世界的规律。等会我们会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12章的48节说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红字的部分大家注意，耶稣怎么说的？他说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人。所以神设立的圣洁律法放在那儿，就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，这个话或者说这个客观的律就必然会审判人。好，我们来对比一下人的审判。啊，我们人很多时候呢是在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我们不敢到神那里去呢？因为我们到人那里去，比如说到我们地上的父母那里去，那他的审判呢更多是在生气，是他自己很生气。神在圣经里讲到他的愤怒呢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 righteous anger， 叫义怒。义怒的意思就这个话的意思，就是神的律法自然会带来审判的后果，这就叫 righteous anger。 而且这个律法一开始在你还没有犯的时候，你也是承认是圣洁的，每个人都同意的，对不对？地上只有一种人认为杀人是可以的，就是杀人犯自己，不是吗？不杀人的人都认为怎么样？随便杀人是不可以的，对吧？其实就是这样，人也认可的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啊，审判的律呢，就跟物质世界的这个律啊是非常像的。比方说呢，我有个物质世界的律，就是火是不能摸的，摸了必受伤。那你觉得我摸了以后是谁在审判我？是火吗？不是，是律，对不对？那人自己是在所有这些律之下的，这一点大家要记得。 人总以为自己是神，其实人如果是神呢，应该改变什么呢？去改变火摸了不受，火摸了会受伤的律，神就人就是神了，对不对？人如果能说你们摸了火都会受伤，我摸了不受伤，这个人就有资格做神，因为他可以制定律。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律之下，什么人长得再帅长得再有钱，他拿手去摸火结果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好，那你觉不觉得长得再帅长得再有钱的人、哦、也是一样会死呢？一样的，每个人属灵的律不能吃那果子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有亚当的后代因此出生的时候就已经面临未来的审判了。所以审判是一个神话语必然会有的结果。好，现在呢我相信啊大家听了一定很沉重啊，如果我们只知道这样的后果呢，我当然会沉重，因为我的确做了得罪神的事，我的确良心告诉我不能做的事我的确做过，我怎么办？好，现在我们要讲审判跟怜悯的关系啊，这点太重要了。如果审判是没有怜悯的，怜悯从哪来呢？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我再说一遍，如果审判一定得是无怜悯的，怜悯从哪里来？公义哈，要求审判的绝对公平，但怜悯要求再给人以悔改的机会，这两个都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把公义抹掉，你也不能把怜悯抹掉，所以恩典和怜悯啊，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而且是神在律法之外给人预备的，这点非常非常重要。你不能把恩典跟怜悯放在律法之内，因为就没有公义了，对吗？在律法之外神怎么给呢？我们等会儿来看，我们读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大家注意这两个的区别没有？摩西是一个人，他跟你我一样都是罪人，律法可以借着一个罪人传出来，但是恩典只能神自己给，对不对？好比呢，你的父母要把一个命令给你，他可以借着一个外人给你，写下来交给那个外人，外人传给你就可以了。但这父母要为你死了，外人可替不了啊，是不是？恩典和真理是在律法之外由神自己给出来的。好，他是怎么给的呢？就是底下这一段话了，我全部用黑体来写的啊。这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给大家读啊，就是耶稣以神圣子的身份自己生在律法之下，满足了一切律法的要求，但他自己是无罪的，他自己无罪却被钉死在十字架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满足了公义审判的要求，现在他可以在恩典里把律法之下被定罪的人都赎出来，公义和怜悯都得到了满足，神自己承受了审判的代价，这就是神极大的救恩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对于律法来说，对于审判来说，它不能有怜悯，因为一旦怜悯，一旦你可以说这个人虽然杀了人但是可以无罪释放，那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杀，凭什么只能他无罪释放我不可以呢？那这个人得怎么办呢？得拿到罪的代价，得有人死了，谁死了呢？耶稣死了。耶稣的死不是他自己应该死，他在地上的33年半里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罪的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应该被定罪， 但问题是呢，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是非常痛苦的。他不但有人的羞辱，不但死亡很痛苦，更有黑暗的三个小时，地上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三个小时发生了什么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在灵里所犯的所有的罪，神都在那一刻没有丝毫怜悯的全部加在了耶稣身上。这就是耶稣在地上黑暗的三个小时发生的事情。这不是日食，这不是月食，这不是一个天体现象，这就是神把光挡住了。因为中国的《后汉书》也有记载的，中国也黑的，所以这不是，这是满月的时候，这逾越节，这不可能有日月食的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当父母真的付代价，这个代价是最大的时候，他不想让孩子看见了。 Right? 对不对？你们看见神的爱了没有？大家知道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吗？在那一刻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无论你信或不信，神都已经为你付了代价，在那一刻。那你会纳闷了，那他知道有的人可能不信，为什么要付啊？那么这个他付代价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就好比我要为你们每个人还钱，哪怕你们每个人都欠了10块钱，那我知道你以后不会悔改，你那10块钱我就可以不用还了嘛。神为什么要每一个人的罪他都付代价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他愿万人得救，他不愿一人沉沦。他知道你不会接受，他也先替你付了。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，就是挪亚造的方舟。这方舟是真的哈，不是神话故事了。挪亚造的方舟造的大到一个地步，他造了100多年，最后只进去了八个人。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那个世代所有人进去都装得下的，那个世代没有多少人的。神为什么造那么大的方舟，给每个人都留了地方？耶稣为什么要替每一个人死，给每一个人都留了地方？他是不是你的父呢？你好好想一想，这就是恩典和审判的关系。神是在审判之外把怜悯赐下的，因为否则你怎么去满足，同时满足公义和怜悯呢？是不是？现在大家知道撒旦一直在和神顶着要叫板，他在什么上面想要看神做不做得到。如果上帝在亚当吃了果子之后立刻击杀了人，撒旦可以说上帝是没有怜悯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上帝在亚当吃了果子之后无罪释放，撒旦说那我们大家都犯罪吧。所以十字架那一刻撒旦就输了。神在十字架做到了很多重要的事。第一，击败了蛇，击败了死亡和罪的权势。第二，显明神长阔高深的爱，他把他一切都给你了。在十字架之后神再没有可给你的了。第三，他满足了公义和怜悯，同时满足了。神把他全部的义怒在那一刻倾倒在了耶稣身上，3个小时。所以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非常特别的，他只6个小时在十字架上就死了。而且死了以后呢，兵丁用枪扎了他的心脏，它流出来的都是血和水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6个小时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十字架是一个折磨人的刑罚，只是把人的手和脚钉两根钉子，人是不会立刻死的。人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死的呢？是他很痛苦，他就会往下 往下垂，垂了以后呢，他的胸口啊就会闷住，就不能呼吸，所以以至于呢，他一定要脚踩着再往上顶，他的手和脚就会很疼。所以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刑罚，一个壮年的男士基本上呢要折腾很多天才会死的。所以在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最后是打断他的腿骨才死的。为什么耶稣六个小时就死了？为什么他死了以后兵丁扎他的心脏会流出血和水啊？你去问问今天的生物学家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已经破了。你知道他承受了多少？为什么他会在十字架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大家要明白这永恒里最重要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，就是他在付审判的代价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只有一个人真正被审判了，就是耶稣自己。阿们。不是你，不是我。为什么今天叫恩典时代？他在等你去接受他赦罪的恩典。你现在知道你不去接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现在明白了吗？神自己承受了代价，他盼望你不要再害怕了。现在你不用再害怕了，因为你没有，不会再受罪的捆绑了，你不再在永恒里要面对公义的审判了。为什么不到他那里去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哈，审判和怜悯的关系。就好比呢，一个孩子弄脏了白布，你觉得我们会不会因为怜悯这个孩子，你改变洁白标准呢？不会，对不对？白布的标准是什么？洁白无瑕才叫白布嘛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你所爱的孩子把一瓶酱油倒在上面，从此你说呢，倒了酱油的布才是白布呢？你会这么改吗？你不会。但问题是，那你得惩罚他，那他的后果怎么办？你替他洗吗？不是吗？孩子弄脏了衣服，不是你洗吗？洗完以后你会怎么办？你说孩子弄脏的好，下次天天弄脏，会不会？你说怎么？你怎么跟他说？你说孩子，衣服干净才是对的，下次不要弄脏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然后你再等他悔改，对不对？审判是公义的，洁白的标准是不能妥协的，怜悯更是真实的。父母付代价是大的。神为什么在地上设立家庭？就是让你去尝一点点那舍己爱的滋味。地上的家庭其实是神给人看天堂一个影子的地方。我每一个人进入婚姻是不是期待舍己的爱？我每一个人生养儿女是不是期待舍己的爱？但这个人没有吗？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。你不要去怪你的配偶，他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。不要去怪你的孩子，他是罪人，你也是罪人。神今天设立的这极大的救恩，就是把我们从这一切的罪中救出来。不要彼此去埋怨，去抬头看他，因为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好，我们再把12章约翰福音12章的47节再给大家读一下。我们刚才只读了48节。47节说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这两节拼起来就是我们全部审判和怜悯关系的内容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他不要审判我们，他都替我们死了，他为什么要审判我们？但是如果我们不要，最终这个律会审判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改变不了这个律，我不是神呢，对不对？好，罪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 就是责备他人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创世纪的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，你做的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注意，你会看见我红字标出来的部分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。他在责备谁啊？他在怪神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是不是看见地上有什么苦难战争，先想到那上帝在哪里呢？哦，对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意外，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本性就是要推卸责任的。然后呢，男人责备了谁？男人责备了神，也责备了女人，对吧？女人责备了谁呢？女人责备了蛇，对吧？反正我是冤枉的啊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人犯了罪以后呢，就是这样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解释一下，就罪人因为害怕被定罪和审判，所以罪人除了远离神哈，罪人还要推卸责任。所以根子就是因为你怕审判，怕审判，要解决的方案是在恩典里，朋友们。不要用无花果叶子去遮羞，那没有用的。你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，我只是要把一个最好的真正有意义的解决方案给你们，就是耶稣自己为我们死了。但是如果我一定要选择自己去做的话，我就开始眼瞎了。这个眼瞎就是什么？我看见的全是别人不对。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人和人之间越亲密的关系矛盾越深吗？就是这个原因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想要自己去担罪的责任，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平面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好的夫妻关系，想要好的儿女关系的话，最好的办法，你自己先跟神建立关系。你要把关系从平面变得立体，你从你开始，不要去管对方。当你这么做了以后，比方说这个时候又有矛盾了，你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原来是什么？升级，对不对？冷战，对吧？现在该怎么办？回去祷告嘛，总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对吧？或者一个安静的房间，或者出门找块安静的地方去求主啊，你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也光照我，让我看见我要向你认的部分，也求你赦免我，然后求你使我回到爱的关系里。我们人自己先回到跟神的关系之后，当你再出来，你会发现神就在做工了。所以我们之间哈，当关系是平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彼此责备。当关系变立体，立体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各自到上帝那去，就不互相责备了。你的眼睛就看见了。好，对他人的责备啊，是人在犯罪以后自己当神的后果。我们自己做不到圣洁，却总是把自己放在审判主的位置上来论断他人。所以责备人呢，是因为啊，当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对神的亏欠的时候，我们看不见神不要责备我，神不要定我罪，神是要救我的时候，我就瞎了。我一瞎呢，我就自己变神了。我自己变神，我就开始去审判别人了，就把自己放在审判主的位置上论断人。好，这里我要解释一下，谁才有资格审判？只有主自己。这点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事实上在跟人其他人的关系里啊，往往是把自己放在审判主的位置的。人呢，总是要跟神来争夺审判主的位置哈。比方说我们在评论世事的时候，你打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那觉不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成了评论家哈？讲了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审判主式的。因为我认为我可以，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。因为人可以前想500年，后想500年，但是自己却只活不过100年。是不是？动物不会这样，动物不会前想500年，后想500年，他就想现在这一下，对吧？那人什么？我可以指点很多事情，因为我的思维方式就是审判主式的，但其实我自己又做不了主，我什么事都影响不了。所以呢，实际上啊， 你会看真正的审判主自己他是怎么审判的，他自己都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他设立的圣洁律法他自己都不违背。所以呢，所以人说的话如果符合神设的律，那就说明呢，其实是神设的律在审判，对吧？如果神说的话不符合神说的律，那人的话就不能实现，人不过在显明自己的无知和骄傲而已。不管哪种情况，人都不是审判主，不是吗？这说明你碰到个聪明人，你发现呢，他说的话都对，那意味着呢，他说的话刚好符合了神创造的律。但是呢，这种人好像很少的，是吧？对，我已经很恭维我们很多圣人了哈。其实这种人是没有的。大部分时候，人无非在显明自己的骄傲和无知。你说了不实现的，圣经是本预言书，大家知道了哈。圣经的预言没有一个落空的啊。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啊。所以圣经是怎么讲审判的地位的呢？怎么讲人和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关系呢？他说你呢，也就是人到神的殿啊，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圣经有个很重要的教导啊，叫勒住舌头的就是完全人。为什么？就是我少说呢，少错，对啊，对吧？往往我说的实现不了，就很羞愧，在神面前就得要这个心智，知道他才是定规则的，所以我在他面前呢，安静一点会更好一点啊。那我们跟人该怎么办呢？上帝怎么教导你？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”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伪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人和人之间的论断啊，责备啊，关系清楚的在这一段话里讲了。他在说呢，如果我看见你的问题，往往其实我看见的是对的。但觉不觉得我们看别人的问题看的其实都是很准的。但问题是呢，就算你说的对，对你的益处它其实就像一根刺一样嘛，因为这跟你没有什么太多关系。但是你眼瞎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啊，这个对自己的损伤就像一个梁木一样嘛，是吧？那梁木跟刺哪一个粗啊？你眼中有根刺你已经受不了了，眼中有个梁木那还了得？就算别人听了你的规劝他改了，好像与你也没什么益处吧。但是如果你眼瞎了呢？所以神更愿意我们怎么样？替自己考虑嘛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被定罪，那我被审判，我责备的人，他能救得了我吗？所以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你要去责备别人呢，你先看看自己跟神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跟神的关系里，对神的亏欠，那是对你来说就是一根梁木那么重要。而且当你把这件事情解决，你才能真的看得清楚对方问题在哪里，你才能真的帮到他。好，下面呢我们来看啊，时间原因呢，我们来看人违反圣洁律的后果。这个后果呢，第一呢是地上的苦难啊，这个呢我们应该不用太多的解释哈。那圣经呢是这么讲的啊，第一他讲到女人，在创世纪的3:14-19，他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啊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啊。这是非常清楚的讲到姊妹在地上非常痛苦的时候啊。那讲到男人呢，他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 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就是一个律啊？对于妈妈来说，最受辖制的是谁呀？是儿女嘛，是吧？他最在乎的是什么？是儿女嘛？对于男人来说，他最在乎的是什么？赚钱嘛？是不是一个律啊？没错吧？是我编的吗？是神写的。神说是这样，就一定是这样。你会看今天地上每一个，无论他是男是女，一定是落在这个律的规则里。这就是难处啊，这就是苦难啊。直到归了土，一直要汗流满面，所以人在犯罪后就要承受地上的苦难，这就是违反圣洁律的后果。虽然呢，神最初创造一切都是好的，但今天地上所有的苦难和麻烦呢，都是罪的后果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对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看见的。违反圣洁律的后果的第二个呢，是永恒的死亡。在创世纪的二章讲到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的面。所以躲开神的面就意味着死亡，因为人离开神的面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。人如果永远离开神的面，就必永远死亡，永恒的死亡。但人的灵呢，又不会消亡，所以永恒的死亡不等于没了，这就是地狱的概念了。我呢很不愿意来讲这个概念，但是呢我必须要讲，因为这是真的。就好比呢，我很不愿意对一个人说吸毒以后的后果是个什么后果，但是我总是要讲，因为这个后果是真的。地狱是真实的，因为人是灵，死了以后没有结束，它不会消失，永恒的死亡就是地狱。那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今天呢地上一切美善的东西啊，其实都是从神来的，阳光、雨露，一切好东西，我们刚才吃的很丰盛的饮食啊，我们可能会为此感谢农民伯伯，但是农民伯伯也造不出太阳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太阳，农民伯伯怎么把粮食给你种出来呢？没错吧？好，现在我想问大家，如果神从这一切里都撤出去了，怎么办？这就是地狱吗？不是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能想象一切的美善全都忽然之间没了，是不是就是地狱啊？
是。
大家去想一想，我们有多少英语叫 take for granted， 就是想当然的供应，其实就是神给的。我们经常会对着孩子说，爸爸妈妈为你辛苦了多少你看不见，他是看不见，就好比我们也看不见一样，他有多看不见你的付出，我们就有多看不见神的供应，是一个道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地狱是什么样子，圣经里是有描述的。路加福音的16章19节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，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，浑身身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萨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是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 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清楚看见几个事实。第一，财主有记忆，他认得出讨饭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人死了以后记不记得前世的事？记得的啊。第二，他知道渴。第三，他看得见。第四，他也听得见。他还会很痛苦。这全都是事实。注意，耶稣在福音书里讲比喻的时候，他都会，圣经都会清楚地说，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，这段话没有从一个比喻来说开始。他说有一个财主，那我想告诉大家呢，这个财主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刻，他还在地狱里。从耶稣说这个话到现在，又过了2000年。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从亚伯拉罕那边到财主这边是过不去的。这就说明了，永恒定了就定了。所以今天呢，你说呢，死去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死去就死去了，死去就过去了，死去的人就进到永恒了，永恒就意味着不再改变了。时间和空间是大家极其宝贵从神来的礼物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还在时空里的人可以做选择，因为这个选择不是你在永恒里不变的选择。神盼望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啊，不要去不该去的地方啊。所以财主说，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所以你注意到吗？这个财主还多了一样特点，他后悔了，是不是？他巴不得他在地上的亲人不要来。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，你已经过世的亲人，他们一定很愿意你们不要去到不该去的地方，无论他现在在哪里，无论他在天堂还是在地狱，他都不愿意你去到不该去的地方，因为在那里已经没有可选择的余地了。但是呢，29节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，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呢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这在告诉我们呢，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神的话，就算有神迹大到死人复活，哎，你不信也还是不信的。所以在这地上啊，人最重要的就是信心里做一个决定，不要去那地方，不要去，地狱真的不好玩的，而且是永恒，就意味着没有止境的。我们有地上的几十年，哎，在罪里的快乐去换永恒里的痛苦，这是最最不理智的决定啊！好，最后呢，我们要解释一个啊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接触的慕道友。越多呢，我发现几乎每一个慕道友呢，朋友们呢，都会很愤怒，为什么那么多恶人神不审判他，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选了两个诗篇，我几乎把这两个诗篇都摘抄出来了，一个是诗篇的37篇，一个是诗篇的73篇、啊、大家可以记下来，回去可以自己读啊。我在这里呢，很快的给大家读一下诗篇的37篇，这么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当止住怒气， 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恶人设谋害义人，又向他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好，我们再读后面一段啊，也是诗篇37篇的后半段。他这里说呢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从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。他们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恶人窥探义人，想要杀他，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发生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。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，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剪除。在这儿啊，反反复复讲一个道理，你不要因为恶被试探，试探到一个地步，你也跟从他去作恶。你要知道他正在极其危险的境地里，如果他在今生还悔改，他还有福；如果他在恶中始终不悔改，他的后果是非常凄惨的。所以诗篇的73篇呢是这么说的啊，37篇是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，73篇呢是站在一个我们的立场。这是诗篇的作者，他假设他自己看见恶人行恶，他很愤怒，他跟神来争论啊。所以你觉得像不像你啊？诗篇的73篇啊，其实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想对神说的话。第一节啊，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他说至于我，也就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呢，他说我的脚啊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我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啊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，形象对不对？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你们会不会经常有这种想法啊？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你觉得他怎么把我所有的想说的都说了呢啊？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，所以神的名归到哪里？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你说哎呀，这就像说我啊。啊，他们说神的怎能晓得，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啊，你说对呀，这些作恶的他们没有任何敬畏的心。啊，看呐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享安逸，财宝呢便加增。哎，他还有钱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你读完这一段你觉得那是啊，那我为什么要去行善呢？啊，第13节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并每早晨受惩治。行恶的很舒服，他说呢，我洗手表明无辜，我还吃苦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。他明白过来了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17节极其的重要。所以你就看世界的事，你会越看越随从世界去犯罪的。你一定要读圣经。你什么时候会进圣所呢？你读神的话嘛。你不读神的话，你哪里来的信心呢，朋友们？你不读神的话，你哪里知道这些人的结局？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，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，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因而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你看诗篇的作者最后的结论居然是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？我们如果不到主那里去啊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你在地上的日子是过得会非常痛苦的。如果你还遵从自己的良心的话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遵从良心你就会到主那里去，或者呢，你把你的良心埋了，只有两个选择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如果选后面那个，地狱的火是必然降临的。这不是一个思想，这不是一个洗脑啊，这不是脑子里的一个概念，不是一个劝慰你的，让你今天去行善的一个动力。这像吸毒会有后果这么真实，就像你今天吃的饭那么真实的存在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时间的原因啊，我们就把审判的内容讲完。耶稣已经胜过了罪和死亡啊，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在创世纪的3章14到15节，他说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在第15节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，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，他没有地上的父亲。所以神有应许，神有预言，神也成就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童女怀孕了哈，因为地上罪是男人负责的。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，是因为有一个罪人的父亲，往上倒呢，就倒到了亚当。所以耶稣没有地上罪人的父亲，但是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因为他是一个女人生的。这就是童女怀孕全部的原因了。他既不能有罪，意味着他不能有地上的父亲，他也必须得是一个人，他必须得是女人生的。他是完全圣洁的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他如果不是完全的人，他为你赎的罪有什么意义呢？正是因为他是人，他为你付的代价才可以被你所接纳。所以神所预言的在创世纪的一开始他就给出来了。好，耶稣为我们付上公义审判的代价。我这里今天用的是希伯来书9章的一段经文啊，我给大家读一下啊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全部的内容啊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所以重点是27和28节前半段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但是基督一次被献，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。下次呢，我们会以这个为开始，因为这一段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词，血。赎必须要靠血。但是我们今天知道，审判有一个人替我担了，就是耶稣。我们今天也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死亡就是审判一个最初的开始。死亡是个审判，是被动的，但死亡之后 还有永恒的审判。所以罪如果不得赦免，审判必来临。但是耶稣他是那一个真正替我们被审判的，他在等我们接受他，所以为自己的永生接受他赦罪的恩典。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神爱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。我们现在知道审判的真实，我们也知道审判的严酷，父啊，我们更知道耶稣赦罪的恩典。您在律法之外所赦这怜悯的恩典，今天临到了地上的每一个人。您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您就替我们每一个人死了。当我们还在抵挡您的时候，您就在等我们回家。父啊，我愿今天听见这好消息的都能够接受这得救的福音，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